合理心意的人，求你与我们同在，并且灵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们。很高兴又回到我们啊各位弟兄姐妹当中啊。上个礼拜我是在啊整个啊四川省的山区里面，然后呢，然后这礼拜回来啊有啊蛮大的一个落差，那个心中一直在啊在牵挂着，在思想着啊在那个地方这么偏远的地区，也有一群爱主的基督徒在那里吃饭。那我上两个礼拜呢去的地方是相当不一样的，一个是啊这个大城市，在啊上海。大城市是一个啊年轻人知识分子的一个教会，他们有个退休会。那在接下来的两个礼拜呢，是在一个啊那个离成都大概6小时的往山里面走，大概海拔大概2200公尺，2400公尺的这个山区里面，那边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一个地方啊。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同一个福音。对于那些住在大城市里面知识分子啊，然后他们能够经历这个福音得到改变，但是最落后最偏远那些很少人要去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同样的一个福音也能够让人经历生命的改变，非常的宝贵。我就是带回来他们两次送给我们的一些卡片啊，第一个就是上海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有带有200位啊，他们就签了一张卡片送给我，他说感谢老师啊多年来对我们教会的持久的关心，希望我们能够坚持所领受的信息，能够感谢你能够对我们倾囊相授，这是第一个去的地方。第二个地方在四川省的省啊，这个海拔2400公尺的山区，那些小朋友他们做了一些手工。他们寄给我的一个十字架，一个竹，一个白鹤，然后呢，他说，理想是石头的石，理想是火，在这里，我祝福各位老师一帆风顺，希望各位老师的梦想都能实现，希望有空再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传讲主耶稣的真道。这是两个地方的弟兄姐妹。啊，给我的一个卡片，啊，这个我们想到一件事情，这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城市里面的人，他们经历很大的工作压力，他们追求人生的理想，他们在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都是一群大概3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山区里面的呢，那个地方是少数民族，大部分人接触的都是15岁以下的青少年或者是儿童，最小的4岁。啊，在那里办下一会，大概也来了三十几位到四十位左右的年轻人。那山区里面水源缺乏，就是海拔2000多公尺的，那因此呢，衣服就会比较脏一点，然后有时候脸面是干净，但是无所谓。他在那里哦，他们的身体非常好，每天要爬山路，甚至呢，有一家大概有6个小孩。他们是走1个半小时来参加这个夏令会，早上1个半小时回来，来参加夏令会，下午呢他们要回去，我们就跟他讲说，我们的弟兄开着车带他回去，那个车子就是那种越野车，开山越岭的啊，然后开车都要开将近差不多30分钟到40分钟，走路要1个半小时，他们是愿意，他们那边的小孩呢？是每一天1个半小时来上学，1个半小时走回家。但是为什么要来上学呢？因为他们知道这里的老师爱他，这里的老师已经到那里将近15年了，在那里服侍，是一个彝族的一个基督徒老师，两个老师都是基督徒，那边曾经有支教的从平地上来的老师，来了2个月待不下去走掉，因为那个地方过去呢没有电，连电都没有，点油灯，然后水呢是好不容易他们从山顶上做一个蓄水池，从山顶上牵了一个管子下来，有自来水，然后没有网络，我们在这里网络是什么？好像是这里年轻人的生活必需品，没有网络的话就活不下去，在那里是没有网络的，连电话信号也非常差 听不清楚，然后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必须要靠着从山下运上来，在这么落后的地方，这么偏僻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是一个麻风病的一个村子。过去呢，过去这个地方呢是整个山区里面，只要得了麻风病，就把人往那里送，不管他们。那那个地方平常人是不去的，为什么？麻风病那时候还是个没有办法医治的传染病，所以呢，一般人把人放在那里之后，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就他们在那里就想办法种地，种一些农作物，想办法吃那个农作物活下去。那这个已经经过了将近60年了，从195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你看将近60年。60年来，麻风病的人已经经过了3代，第一代的人几乎已经死光了，剩下没有几个。第二代的人，有的人还传染了他们父母亲的麻风病，剩下的也不多了。第三代的人几乎没有麻风病。那这个村子现在将近还有100人左右，麻风病的人大概只有10几个，过去300人，现在只有10几个。那这些人通常不出现，都在家里面。但是呢，那他们的下一代呢？他们下一代有办法的都下山了，都已经到城市里面去了。留在山上的谁来教育他们？实际上就是这几位基督徒的老师。他们总共有上来的有4位，然后有2位他们暂时退下。你看，剩下还有2位还在那里继续的服侍，年纪都很轻，在那里爱主，服侍这些年轻人。他们想不想下山？他们也想下山。他们曾经提出来要下山去，当地的这些家长什么是几乎要哭的恳求他们说，请你不要走，你走了我们的小孩怎么办？要再往山下走，他们到山上的学校都已经要走1个半小时了，再往山下走还要再走4个小时。他说书就没办法读了。他们知道一件事情，他们小孩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有点书还能够读，读完还能够继续的能够明白这个一些常识，还能够继续的升学，还能够改善家里的环境。如果再不读书，他们最后呢只能够在山上，没有人管他们。所以我们想到一件事，我们的福音不管像是最有聪明的知识分子，他们都会经历生命的改变，像最偏远地区那些跟接触跟文明跟这个文明社会相差很远的一个地方，是那些平民老百姓也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这个福音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福音它的力量从哪里来？从主耶稣赐给我们一个改变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叫做生命更新力量的来源，这个来源从哪里来呢？我们讲到了很多时候我们讲的常常说，哎呀，你们讲这个福音啊太高深了，太深远了，是这个我们听不懂。是我就在上礼拜的时候就经历到一个很大的冲击。我在上海向那些大学生，向那些硕士生博士生他们讲的那一套东西，我带到了山里面去还能讲吗？我带到了成都里面那些聋哑的教会，那聋哑人的教会，这同一套东西还能讲吗？我心里面经历了一个蛮大的挣扎。我绝对不能够把同样的一套东西再带回去。那怎么样呢？在这些山里面的小孩子，4岁到15岁，这些小学、中学生，他们能够听得懂。怎么样像成都这个聋哑人，我必须要透过手语的翻译，然后手语的翻译不能够太复杂，你不能够讲得太抽象，你不能够把一套神学的道理，这个句子讲得非常的长，明白？他们的句子的结构就是主词、动词、宾语，这简单的就是不要超过10个字，然后他们才能够翻译，翻译完了他们底下的人才能够听得懂。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样把福音用最简单的话语能够让底下的这些聋哑人听得懂？而且在底下聋哑人大部分的人信主的时间不长，3年，有的人才刚刚信主几个月，他们听不懂太深的神学的道理。但是同一本圣经，同一个福音，你怎么样能够想办法让他们能够听得懂？ 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主耶稣的福音是他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他当初一开始讲的时候，怎么让我们能听得懂？我们原来听不懂。哎呀，这些神学道理，我怎么能够了解呢？三位一体，我们怎么能够懂得了呢？耶稣的神人二性，我们怎么能够懂得了呢？是他亲自活在我们当中，活化，把福音活化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真的看到了他所活着的生命就是天父上帝让他向我们所彰显的生命。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不懂，我们也不懂。所以我们今天要想到一件事情，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到地上，向我们活出来，向我们展现出来的那个活泼的生命。那活泼的生命是能够让我们看得见的，看得见的时候能够领受的，能够领受，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去，而且进到我们里面去，我们能够经历那个改变的，这才是真正的，这才是真正的福音。这福音不单单给知识分子的，我们知识分子，我们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信念得到了更新，信念得到了喜乐，我们能够照着这道福音给我们的冲击，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对于那些社会比较基层的那些还没有受过很高深教育的那些儿童，还有社会比较底层的跟社会的主流有点距离的聋哑人，这个同一道福音对他们的生命怎么产生冲击，还是可以的。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所寻找的就是那些社会比较基层的、不受人家欢迎的那些所谓以色列人所认为的那些罪人、那些税吏、那些妓女、那些不受欢迎的人。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的生命被改变。所以我想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所传讲的生命更新力量的来源，来自于天父上帝，来自于天父差来的主耶稣基督，他带来的救恩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因此当我们有任何生命当中遭遇到的困难，遭遇到的没有办法越过的这些苦处痛苦，主耶稣都能够知道，而且主耶稣能够改变我们。那我们今天呢，这段经文是加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刚才已经念过了。那这个经文不长，一节，但是它的带有的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如果看这个今天的周报也看得到，第一个重点是二十节的最前面的有一句话：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第二个重点呢，讲的是中间那一句话，就是接下来的那一句，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是，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也就是我今天活在这个地上，要怎么活？每天的生活怎么样经历神在我们里面所赐给我这个属灵的更新，这个改变的力量怎么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来，这是第三个重点。所以看到的一节经文有这么丰富的内容。首先第一个重点讲到的是我得到主耶稣救恩的这个事实。这边保罗说了，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句话很简单，可是呢，我们怎么理解它？怎么理解我跟主耶稣同定在十字架上？怎么理解说我里面活着不再是我？这个怎么理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首先我们要了解到保罗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背景是如何？我们知道加拉太书是保罗面对教会当中一个很大的争议，是初代教会当中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教义上的争议。为什么呢？因为当初一开始的时候，信主的人大部分是犹太人，但是当福音往外邦人传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外邦人信主了， 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的观念，很多的观念是有个落差的。而保罗他是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他把福音传到了加拉太，加拉太建立了加拉太教会，大部分都是外邦人。加拉太是在土耳其的南边，那地方原本都是外邦人，但是呢，也有犹太人跟他们在一起。保罗是外犹太人，还有很多当时的这些这个在世界各地与侨居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也进入了加拉太的教会。这两种人完全观念不相同的人，他们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落差。这个落差在于什么呢？在于犹太人，他们最看重的就是他们犹太人的身份。他们是一个犹太人，展现在他们祖宗亚伯拉罕所传给他们的亚伯拉罕之约，同时也因着摩西所向他们传递神所颁布的律法，来定义了他们犹太人的身份。为什么我是一个犹太人？因为我有律法，外邦人没有。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今天我是一个神的选民，我的身份跟外邦人不一样。那外邦人呢，他们信了福音的时候，他们知道了耶稣基督拯救了他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他们因此信靠耶稣基督得到了这个救恩，他们也是神的选民了。两批神的选民都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可是基础建立在哪里不一样。这些原本一直在持守律法的，非常看重律法的这些人呢，他们认为说，你们这些外邦人如果要来归信主耶稣基督成为神的选民呢，你就要先成为一个犹太人，跟我们一样要遵守律法，然后要再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去做，你自然而然两批的选民就合为一批了。这一点保罗不能同意。保罗认为成为选民的条件不是成为犹太人，先成为犹太人，成为一个神的选民的条件不是你先要遵守成为犹太人的那些规条，你如果要这么做才能够成为神的选民，才能够得救的话，你就把最重要的福音的精髓十字架上的救恩给废弃。为什么这两个不能相容的？两个都守不成好吗？不能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得救的最根本的基础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流血，将我们的罪给赎清了。我们因为信靠他，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能够信靠基督。这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都是因着这一点得救的。如果你把这一点给妥协了，说这一点不够的，还要守律法成为一个犹太人才能够得救的话，那耶稣基督的救恩变成一个不完全的救恩了。保罗在这一点是完全没有办法妥协的，因此他在第二章开头的时候就因着这件事情，他曾经跟彼得吵架。彼得也支持保罗的，只不过他放不下很多人为的这个面子问题，因为很多的犹太人一辈子守律法，他们就怎么样，就看到那些不守的人，他就抓着他们，就是攻击他们。彼得就受不了，彼得就怎么样，妥协了，只是这样说，那这样子守，这样律法还是守吧。他们退却，从这个一起吃饭的场合里退却的时候，保罗就当面指责彼得。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保罗讲出了这个二章二十节这句话，说我们今天信主什么原因？是因为十字架，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那我们今天既然是靠着十字架，主耶稣替我们代赎了我们的罪，我们才得救的。我们不能够在当中再掺杂了任何其他的条件。守律法不是条件，你只要变成得救的条件，那就错了，把这整个福音导向了什么？导向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代赎，加上守律法，而且呢，代赎的这个过程，你的信心看不见的，但是守律法你看得见，因为这我做到了，所以呢，最后变成什么？律法是反而超过了福音，不能够容忍。所以保罗在这二十节中讲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句话怎么理解？就是必须要放在这个背景之下。这个背景当中提到的就是，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与基督一同钉在那里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他。那这个不太好解释，他明明活着，他没死啊。那这个我显然不是他肉身的生命。假如是他肉身生命的话，他不会讲他下一句话，现在我肉身活着，对不对？那代表说他肉身还是活着的。但是呢，他这一节经文当中讲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显然不是讲肉体，讲他的人活着这个肉体，不是的。那讲是什么呢？什么东西是跟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必须要从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两边讲的是同一回事情。第六章第六节讲的是，在受死的这个形状上与基督联合，凡是信主的人，在死的这个形状上是与基督联合的。啊，这是经文第六章第六节，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我来念给各位听。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是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人。好，我们现在知道了，那个钉在十字架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的是什么？旧人。你们想到什么是旧人？旧人就是我们那个旧有的，还不认识基督之前那个主导我们生命的那个本质，也就是从亚当传下来的这个旧的生命，犯罪，但是呢又没有办法自己能够来改变这个事实的这个罪的本性，那个喜欢犯罪的本性，这个叫做旧人。这个旧人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与他一起钉在那里。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想到说，是啊，那。我知道这个我的罪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个旧人同钉十字架。可是当我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怎么可能我的旧人跟他同钉在那里呢？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主啊，我的命运还是灭亡的。一直等到我认识主了之后，这个新的生命才进到我里面的。那怎么会？对不对？我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当然，他讲的时候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可是呢，在罗马书讲的时候是什么？是讲到的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旧人已经跟他同钉了。那我现在问，像你知道这件事情，主耶稣在那里把我们的罪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那不是主耶稣的罪。他在那里所承受的罪的刑罚是替的我们这些罪人的罪，因此呢，保罗就会他就对讲说这句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而且讲到的是我在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将我这个旧人一起与他钉在十字架上。那虽然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主，虽然那时候我还是一个罪人，但是呢。耶稣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成就的那个客观的事实是已经把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当我信靠主耶稣的那一刻，当我成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那一刻，这个果效还在我身上，能够应用在我身上。就是你看到这个事情，就是这整个事情呢，是什么？它本身是有一个客观的救恩的成就，在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把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那个果效还没有临到我身上，一直等到我信靠他的时候，这果效才真正的应用在我的身上。同时，我也知道我已经不再是由罪人所掌控的、所主导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生命进到我里面去。我们想到一件事情。我在想说，可是我还是很软弱啊。那这个软弱是不是有这个救人的力量还在我里面呢？是，没有错。好，这个我们下一段会讲到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呢，我们要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赐给我一个新生命，同时我要对抗那个救人残余的力量，在我里面继续的与这个新的人在那里挣扎的这个力量同时存在。有圣灵在我里面，同时那个旧人在我里面，那个肉体还是同时存在。在罗马书的第七章讲到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挣扎的存在，代表着有这个新与旧的这两个生命在我里面的，已经产生了已经有这个挣扎了。我这次在上海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位姊妹，这姊妹信主将近12年了，她向我讲一句话，讲她说。我怎么知道我已经得救？我就问他一句话，说：“你相信耶稣吗？”他说：“我信啊。”但是呢，我就说：“你信主的话，你已经很确定了，你信靠主耶稣，主耶稣拯救了你，一定有主的新生命在你的里面。”他说：“我怎么知道？”那我就问他说：“你祷不祷告？”他说：“我祷告。”他说：“你祷告，你有没有感受到主替你祷告？”他说：“我没有。”那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犯罪向主认罪？”他说有。他说让我说你认罪有没有得到赦罪的这种释放的这种感受？他说没有，没有。他说没有感受。那你看看这件事情，他觉得说我今天得不得救，他说有没有感受？如果我感受不到主的存在，我感受不到圣灵住在我里面，我感受不到赦罪的这种释放的话，他就觉得我没有得救。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看你的感受，很多的时候，圣经有的这个应许是非常非常怎样，非常的确定。你信靠他，你愿意认罪悔改，你愿意敬拜他，你愿意祷告，你愿意常常的来寻求主的面，读他的话语。知道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已经改变了，只不过这个改变的过程是经历一生的成长，一生的挣扎，这个挣扎既会存在，也是为什么？因为你还有肉体在，这个肉体容易犯罪。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只要还活在世上，一直会跟罪在那争斗，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一个人如果说我已经没有挣扎，我已经不犯罪，那首先他第一个犯的罪就是说谎。好，他明明还有挣扎，可是他以为他自己没有挣扎。这怎么样呢？这是一种叫属灵的完美主义者。你知道有的教会啊，很强调这种属灵的完美主义，也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你只能讲好的，不能讲坏的。那分享一下，弟兄啊，姊妹啊，你最近好不好啊？好的不得了，好，没有，没问题，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你说有真的有没有问题的？一定有问题的，只是他不敢讲。为什么？一讲，当然他弟兄姊妹笑他，不敢讲。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非常好。出来做见证的时候，哎呀，我又怎么胜过了罪恶了？我又得胜了，然后我又祷告自己的成就了。实际上，底下好多人在听的，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我祷告还没有得到成就？为什么我前一次想要胜过罪的时候，哎呦，又失败了？哎呀，他属灵的，我不敢讲，什么事我不敢讲，这叫做属灵的完美主义。属灵的完美主义啊，最后跟律法主义会扯在一起。律法主义怎么样？你做到了，你就成功了，你就得救了；你做不到，失败了，你永远没有办法得救。因此，每一个人都活在不确定当中。怎么样？就是，哎呀，我不知道我自己得救了没有，因为我还没有做到。哎呀，好多的规条在那里，他说你要做到，要做到，要做到，做到才得救。糟了，我没做到，因此呢，就怀疑自己没有得救。属灵的完美主义最后结果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都讲好了。每个人都讲说，哎呀，没问题，没问题啊！我这生命太好了，我给我好多好多的祝福。然后呢，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缺点？有什么犯罪在挣扎的过程？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你表面上说没有，实际上大部分很多心里面都知道，心知肚明，有不敢讲。最后结果什么？怀疑自己根本没有得救。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律法主义跟属灵完美主义最后手牵手连在一起，虽然他们两个强调的不一样。最后结果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我们。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生命的改变是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成的。他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罪担去了，他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过去那个阻挡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控制我们的那个旧的生命已经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辖制者，他不能再辖制我们了。我们有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第一段所讲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虽然这个生命很微小，但是呢它的存在就好像一个种子，一个种子掉下来的时候呢，它掉在一个石头缝里面，这石头缝呢里面有水，里面有土，它就会慢慢长大。我不讲的你家的 driveway 上面是那种些缝，那个缝要很小心很小心，为什么呢？那个缝会有草的种子掉进去，如果掉进去你不管它，哎呀，这草算得了什么，那个草没有用的，到了夏天长起来，冬天它就枯死了。小心，表面上枯死，它的根没有死的，只要它的根没有死的话，它在里面就继续的生长，明年春天又长起来了，又长起来，而且它根会继续的蔓延。草的根还好，如果是树的根那很惨，慢慢长出一个小树来，那个小树怎么办？没有关系，我把它拿个剪刀一剪剪掉了，明年这个小树再长起来，而且它的树干变粗了，再长大一点，再长一大一点，变成大树了。大树的时候，这个根就伸到你 driveway 的底部，然后最后呢，把你撑起来，一撑起来，你的 driveway 就没救了。那个你要怎么把它全部给打掉？全部要重新铺那个柏油，还要铺石头，把那个根要整个挖起来，那就要花费上万块钱。所以你要知道，防微杜渐。怎么样？在春天还没有来的时候，想办法把那根整个拔下来。最后最好的，你拿着那种叫 run up 的，喷，把那个根给喷死掉。明年它如果再长起来，春天的时候就要喷，要把它给想办法来解决掉，不要让它长起来了。一年一年长起来了，最后呢，把你的衰位整片都裂开了，破掉了。所以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一个小种子掉到里面去，你看到这个小种子能够有什么作用？这个没有办法起什么作用吧？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生命它能长，渐渐长起来，它就有一个力量。那当你在犯罪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罪跟罪的挣扎存在，然后你靠着耶稣，想办法靠着耶稣。然后呢，当你失败的时候，不要灰心，回到主面前认罪悔改，求主赦免，你心中不要再牵挂这个罪，你的罪就要得到释放。然后呢，靠着耶稣一次一次的胜过罪，跟罪挣扎，胜过罪，让这个生命继续不断的长大，就可以看到这整个的果效。如今活在里面的不再是你，而是基督在里面活着。第二段经文讲到基督在里面活着，它实际上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属灵的实际，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怎么活在我里面？明明是我啊，做决定的时候也是我啊，怎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实际上你可以看得到，这边讲的活在我里面，基督活在我里面的也是一样。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也讲到同样的事情，基督活在里面，基督透过圣灵活在我里面，是基督透过了他所赐下的那个新生命活在我里面。我们看保罗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九节第十节提到这段经文，他们这么讲：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的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边讲的是什么呢？是基督若在你的心里，基督怎么在我的心里？基督怎么会进到我里面去？基督明明他是在天上，在父的宝座的右边替我们代求啊，怎么会跑到我的心里去？他透过圣灵在我里面，他的透过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活在我们里面。那你说？一个人有基督的圣灵活在你的里面的话，他有什么不同呢？上会有不同的，也就是当你这个跟这个罪在那里产生挣扎的时候，你会知道圣灵在你的里面提醒你，圣灵在里面会怎么样？会警告你，然后会提醒你不要犯罪。当你不想要服侍主、不爱主的时候，他会催逼你去做。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圣灵在你里面的这种催逼跟这种提醒的作用。实际上这个挣扎的力量，这个提醒的力量，实际上就是圣灵在你心里面动工。 有一种力量在你心中啊发挥作用的话，就是一个明证啊，证明是有基督在活在你里。从前很多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犯罪的时候呢？是说怎么样遮盖，对不对？当你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最想做的是怕别人知道遮盖。然后如果说遮盖不了被人家发现的时候，就想解释。哎，这个不是我，不是我，哎，是他害我的，是某某人，他放一个陷阱在这里，让我跌倒。这就是我们以前不信主的人的做法。但今天你还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看到圣灵的光照照在你的心中，告诉你说，与其你在那里遮掩，在那里推脱解释，不如是面对他，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承认罪，然后去弥补这些因罪所产生的这些后果。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不同的做法，是因为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提醒你、警告你，也催逼着你去做该做的事情。就好像过去你是社群在不信主的时候，你好像是受到了像啊，比如说你加入一个帮派，那个帮派老大对你有一个辖制的力量，他控制了你，你脱离不了他。你想要脱离的时候，就想到他帮派老大会警告你。但是你在信主的时候，你信靠主的时候，知道你的主人已经不一样，信主，因此你就脱离了帮派。这时候呢，你必须要非常明确的认定自己，我已经不属于这个帮派，我属于基督了。就算帮派老大要揍一顿，你说要杀要剐随便，但是呢，我已经很确定的，我已经不再属于你了。我今天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我知道一件事情。在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在那里最挣扎的时候，是谁都不一样，主耶稣也不一样。当我们在人生当中迷茫的时候，谁给我们勇气走下去？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潜力，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走下去。所以，一个新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有一个主耶稣所赐给他的新的身份，新的身份不属黑帮了。我属于基督了，新的身份感变得很确定的。还有呢，潜力，这个潜力就是能够活出一个新生命的那个力量的来源。有那个潜力，你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胜过罪恶。这个新的潜力以及新的身份是很确定的。我们今天已经在恩典下，不在律法下，不是靠着律法辖制我们、管制我们。没有律法，我们就做不得，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做到律法沾沾自喜骄傲，做不到律法就自卑，就怎么样，在那里自暴自弃。我们不是活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是活在有这个恩典之下。我们走成圣的道路，跟我们得救的过程一样，都需要恩典。因为恩典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本来不配得，但是呢，主耶稣愿意赏赐给我这个恩典。我们常常会觉得一件事情，哎呀，得救是靠恩典，没有错啊。那要走成圣的道路，就是要靠自己啊，靠自己努力啊。但是记不记得一件事情，你自己的努力会不会失败？我们只要诚实的反省一下，我也就在这信主了之后，还在跟罪挣扎一下，跌倒失败，还是会的。那时候你怎么敢回到神的面前？如果没有恩典，你怎么敢回到神的面前？不敢，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吗？约翰一书当中告诉我们的非常宝贵的就是。让一个基督徒就算你犯罪，你还是愿意回到主面前求赦免。这就是成圣的过程当中需要恩典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经文。约翰一书1:8-9，他说的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这里讲的一个例子是一个人需要恩典的一个例子。我们进入到第三段当中讲到的，我们今天要怎么活出，怎么样靠着主的恩典活出我们在我们的今天这个世代当中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当有的生活来。人需要恩典，成圣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恩典。我讲的一个故事是讲我儿子，我儿子有一次呢，他差不多大概十岁左右，11岁或10岁。好，小学5-6年级的时候，我们参加了一个退休会，在这个退休会当中呢，我们有3天的时间是住在一个学校里面，我们那个是那个每一个家庭的发卡， 那个房卡呢是能够刷一下可以进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同时也有一个也需要吃饭需要用的，那吃饭刷一下的话呢，你才能进餐厅。那同样的，你给了一个钥匙，那个钥匙是进门的时候啊，这个房卡只能够刷大门，里面的小门还需要一个钥匙的。所以那个钥匙跟那个房卡呢是结合在一个塑料的一个夹子里面啊，然后呢就那个东西要保管很重要，要进房间就需要用那个房卡，也要那个钥匙，吃饭也要那个餐卡，同一个卡，然后就保管好了。那全家只有两个钥匙，两个卡。那我们家有两个小孩啊，他们呢很喜欢啊参加这个队，就会很高兴，因为看到好多他们同年龄的小朋友。那我的儿子很喜欢运动，他喜欢打网球，又喜欢去游泳，一会儿就喜欢打篮球，因此他带了三套服装。打篮球需要穿篮球服，游泳呢需要穿游泳裤，然后打网球的时候又要换这个网球服，所以呢他就必须要常常的换衣服。他就说：“爸爸，我需要你给我这张卡。这张卡呢，一刷他就进门。啊，他就说那张卡能借我？我就说可以啊，但是呢，要记得哦，这张卡是我吃饭要用的。啊，如果你没有的话，就进不去了。哦，我就进不去了。虽然这张卡给你，但是呢，你要记得啊，一定要记得，要不能丢了。啊，那个卡是跟钥匙连在一起的，我就要给了他。那他去。”玩啊，周五一直玩到下午五点钟，准备要吃饭的时候，那时候呢，我想说，哎，糟糕了，我的卡居然连着钥匙一起借走了，那我要吃饭了，我要等着那个卡。后来呢，小孩子过来了，远远的走过来，说：“爸爸，钥匙还给你。”我就问说：“卡呢？”他就说：“他拿着这个钥匙啊，甩啊，然后呢，那个卡是放在这个夹子里面，就是飞走了。”我说飞都飞到哪里了？我不知道。那我就很生气了，我就说五点钟要吃饭，我没有卡。他就很失望了，就把他自己的餐卡啊，当然他的餐卡是没有别的钥匙的。他就说：“爸爸，那你吃吧，我不吃了。”怎么可能一个爸爸跑去吃饭，让小孩子做事情还做不到？我就说：“你吃，我不吃，我吃。”但是呢，我就不放弃，我想说。跟着这个啊，餐厅的门口那个小姐讲一讲，看看怎么进去。我说不行，一定要卡，没有卡不能进去。那我说怎么办呢？另外找你们的那个退休会的主持人去拿一张卡。那我只要等在那里了，等在那里。进来一个人就问，跟他一下有没有退休会那个主持人有没有卡？等，快要等了半小时了，每一个进来的都打招呼，然后我说：“哎，怎么还不进去啊？”我等一下，等一下。然后呢，吃饱的人走出来，哇，一脸那个快乐的这个笑容。他说：“哎，你还没吃啊？哎，等一下。”最后餐厅关门了，他进不去，肚子饿了，心情不会好。然后呢，我就看我太太来了，就跟太太抱怨，儿子把我的那个餐卡丢掉了之后呢，然后呢，我没有饭吃。生气，然后呢，我太太就把儿子又训了一顿，后来儿子被爸训一顿，被妈妈训一顿，结果呢，吃饱就气了，算了，你们都对，我不要吃饭了，卡给你们。当然，我就劝他，他不要骂他，他知道错就好了，原谅他。一个人呢，总要有恩念嘛，然后让他能够从这个犯错当中悔改嘛，对不对？那时候我还不太知道这个恩念的重要性。一直等到我退休会回来的时候，那个礼拜天我才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恩典，不是我儿子需要，我也需要。那为什么？那天早上，礼拜天早上，我在教会门口，欢迎每个来聚会的人，跟他们握握手、打招呼，就看到远远一个姊妹走过来，脸色不是很好，生气的，然后走，就冲着我走过来说。主日学教材呢？哎呀，我是教育执事，我要订主日学教材的。我答应他要订了，一个月前就答应了，他跟我讲了三次了。然后呢，我竟然忘了订。然后呢，他说我跟你讲三次了，打电话也打了，然后呢，这个 email 也写了，跟你提醒三次了，结果你今天没有订，那我今天怎么挑啊？神气就走掉了。哎呀，我马上打。礼拜天没有人上班，结果打了电话没有用。 结果呢，那天聚会回到家里面就接到牧师的电话，牧师说，还是呢，赶快道歉，赶快道歉，他就给我辞职了，赶快道歉道歉，哎呀，这面子放不下来，我是执事，他是导师，我邀请他出来教的，结果现在他要辞职了，跟牧师辞职了，我怎么办呢？道歉，哎呀，这面子放不下来。我太太说，电话给我，说说说说说，赶紧讲。这意思就是我太太打电话要我一定要道歉，好吧，道歉道歉。然后呢，就说，哎，是他先生接的，拜托拜托，请某某姊妹来听我的电话好不好？他就是说，他不想听你电话，拜托拜托，一定要听我电话。好，他来了，来了，接了，就说，我就跟他讲说，某某姊妹非常对不起，我没有听你，我是我的错，我给你道歉。他说，你还想讲什么呢？我还能讲什么？我就等你一句话，对不对？但是我最后这句话不敢讲，我等他的一句话就说，没关系，下次不要犯错就好，对不对？人需不需要恩典的？大人需要恩典的。你说你已经信主了，你是基督徒了，你需不需要恩典？要，没有恩典你很难过。信主的人，一个人说，我称义需要恩典，成圣也需要恩典，因为你们失败，你失败的时候你需不需要神的赦免？重新鼓起勇气再往前走，需要的。所以你看到了。第三个段落讲到的是什么？第三个段落讲的是我们每日生活的结果。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恩典的环境。这恩典的环境是什么？你虽然会得罪神，你虽然会失败去跌倒，但是你愿意在你的弟兄姐妹的扶持底下站起来，站起来呢，往那个正确的方向，往那个那个主所给你期待的方向继续往下走，你不会觉得很害羞，不敢跟别人讲，跟别人讲都讲，好好没问题，我在教会里面被打，你有失败的话，你愿意跟求求姐妹来帮助你，为你代祷，然后你们重新的站起来。有一句话讲到的是什么呢？是马丁路德讲，他说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句话有人说不同意，我们义人啊，罪都赦免了，罪都赦免还是罪人吗？不能讲自己是罪人，一定要讲自己是义人。然后呢，我想问他一句话，我就告诉他说：“你还犯不犯罪？”他说：“犯罪这个罪不算，因为已经赦免了。”那就对了嘛，你还会犯，对不对？那你应该这么讲，你应该说：“我是一个被赦免的罪人。”你要这样讲，我的罪被赦免了，虽然我还会犯，但是我的罪被赦免，就是蒙恩的罪人，对不对？这不是这样说，我要继续的犯罪，那个罪是我生命的主导，让我继续的不断的犯罪，还要振振有词说，那个犯罪的本来就有，本来就应当的，我们不应当这样，我们是罪蒙赦免的，蒙恩的罪人。那既然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你既然领受了主的恩典，应该不要辜负主的恩典，对不对？你要知道，就是说该怎么样，主的标准是对的，我不敢否认，就否认他，说，哎呀，那什么圣洁标准都没有用的、啊。圣洁的标准啊，那东西都做不到的，这叫做否认你的主的公义圣洁的标准。我不应该如此，要承认这圣洁的标准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我应该去做，但是我有软弱，我还做不到，怎么办？求主赦免，主是有恩典的，愿意来到主面前求赦免，继续追求，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还有第二点呢，我们想到了，我们不单单要有一个恩典的环境，但是呢，这个恩典的环境绝对不是一个让我们任意犯罪的环境。哎呀，今天反正有恩典吧，犯罪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哎，既然一个人在追求成圣的过程当中都还会犯罪，那代表什么？我们继续犯罪吧。犯罪变成一个习惯，甚至还到一个地步，有人说，那犯罪不是罪，那继续犯罪没有关系，因为耶稣老早就赦免了。这都是错误的想法。叫赖恩犯罪，赖恩犯罪不是一个当有的态度，该有的态度。教会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态度，就是你知道我们是活在恩典当中，同时呢，我们也愿意弟兄姐妹当中彼此的互相的规劝，互相的规劝，然后呢，互相的勉励，然后能够一起来追求成圣的道路。那个圣洁的标准，我们不会去否认它的。 那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一个人追求常常怎么样？你很软弱，你常常不敢，你常常跌倒了之后就爬不起来。但是呢，弟兄姐妹互相的规劝，互相的扶持，让你能够有力量继续往下走。圣经当中有的一个教训，在以弗所书四章31-32节，他说，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说诚实话是什么呢？就是弟兄姐妹当中如果有软弱、跌倒的这种啊得罪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之间要借着爱心来挽回这些弟兄姐妹。因为很多事情你不讲反而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利未记19:17-18，他告诉我们说，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你发现好像有点矛盾了，去指责别人你的邻舍，跟爱人如己这两个怎么能够合在一起啊？爱人如己的表现是要对弟兄姐妹软弱的地方，你要怎么样下去规劝？劝他们才能真正的把他挽回的才是爱他。所以这么一件事情啊，爱人如己跟彼此的规劝本身不是矛盾，是反符合的。所以呢，我所说才会讲到用爱心说诚实话，说诚实话就是说真理的意思。违反真理的你要去劝他，但是劝他的时候要带着爱心。你说怎么爱呢？借着怎么样，先跟他建立好的关系，先了解到他的困难啊，不要你站在一个属灵的啊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他，好像说你都没有错，他有错。你应该这么讲说，我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知道人都有软弱，因此呢，主也感动了我，让我来劝你一些事情，把一些用爱心来说真理，来挽回我们软弱的弟兄。所以我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呢，给我们的内容讲到了什么呢？主要的是生命更新力量的来源在哪里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这个真的有力量吗？是真的有力量的，因为它不单单更新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已经不再是那个旧人了，我们是与基督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在我里面不再是那个旧人，是谁？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以圣灵住在我里面，给我力量，有一个新的身份，同样也给我们一个新的潜力。这个力量呢，能够真的能够成长，能够突破那些啊罪在我们身上的捆绑，能够让我们能够挣扎，能够脱离这些罪，能够追求成圣的生命。那你说真的要活出来，怎么活出来？我们需要一个恩典的环境。恩典的环境就是我们知道我会有软弱，知道我会跌倒，但是弟兄姐妹之间怎么样？我们可以容忍，因为我们都会有跌倒的时候，因此呢，我们能够怎么样？就是宽容，一个宽容的心去包容我们的弟兄姐妹。但这个包容不是什么，是任凭让他继续去犯罪，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去规劝，以主的真道来互相的规劝，以主的恩典把我们的态度降低，然后呢去做规劝的工作。我就是去在聋哑教会遇到了一个情形。我们知道聋哑的人啊，他们通常在社会当中是很多时候会受到人家的排斥，他们有时候找不到工作的，他们能够做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做打扫的工作，因为不用讲话，然后呢最低下的人也干，就做什么啊打扫，然后呢资源回收，去收一些破罐子这种工作，或者做一些比较底层的工作。那很多的人呢就怎么样，就赚的钱很少，也受不到人家的尊重，很多人就陷入这种毒品的事情。有人吸毒，那怎么办呢？教会里面有这种人，信主了，吸毒了，你当然可以指责他，没得救啊！你这边怎么信主还吸毒啊？但是呢，主耶稣的爱要怎么样？你要知道，他是一个在社会当中一直受到排斥的，他要从这种过去的这种身份当中，能够脱离那种捆绑，要挣脱那种生活形态，要突破这种罪恶，需要花比我们更多的力气。因此呢，帮助他去做，鼓励他，然后劝他不要吸毒，跟他一起打造。所以当然， 这种吸毒的事情有时候会一而再再而三，但千万不要说没救了还吸毒，而是要劝他，劝他回头，劝他说主耶稣会赦免你，但是你一定要在你面前悔改，认真的悔改，祷告。我们知道这个有时候产生的力量是很大的，你指责他他不会回头，你骂他不会回头的，但是呢你爱他，劝他，为他祷告，就看到了。有个弟兄大概三十岁左右，他是聋哑又吸毒的，被关起来，关了将近一两年的时间。后来呢，这次来我遇到他，我就问他说：“你还吸不吸毒啊？”他说：“戒掉，戒掉，戒掉。”他说：“你还想不想吸？”他说：“挣扎还是有的，但是呢，他知道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他说：“他要弟兄姐妹继续为他祷告，挣扎还是有的。”戒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这种挣扎还是有的。所以想到一件事情，主耶稣给我们的生命更新力量的来源，是真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用出来，能够活出来的，不是一个高调的。如果是讲高调的话，那每个人走一把主义最好，每个人走这个啊完美主义、属灵完美主义最好。没有问题，大家都很好，坏的不敢讲。不是，我们不走这条路线，我们走的是真正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冲击、产生更新的力量，主耶稣那里来的十字架的机会，能够真的帮助所有的人，那个社会最高层的人得到帮助，这位最底层的人一样得到帮助。求主给我们这样一个确据，在里面跟随他到底，靠着他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去祷告。天上帝，谢谢你恩待我们，赐福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属灵的新生活。很多很多基督徒的生命。